套一句我妹跟我讲的，她在29岁的时候交的男朋友是这辈子交的最烂，就是因为觉得要30岁啦、啊、就是怎么办，来不及了，就将就一下好了。妈的，就是这个期限逼得我们做出很烂的决定好吗？
叮咚，欢迎来到地方阿姨便利店。本节目由 Off Book 言外企划监制放送。今天这一集呢是阿姨独册新品上架的单元，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四十我就废》，我以为自己会迎来那个闪亮亮的四十岁。那这是一本呢被誉为新时代的 BL 单身日记的一本书。那它收录了四，然后 BJ， 我刚讲什么？
你讲 BL， 讲的有点怪怪的。
而且我的那个仿纲上面正写 BL 两个字、
哦，
我自己的那个笔记的仿纲
要重来吗？要重来吗？我就重来好了。
我觉得蛮好笑的。
对啊，
可以留着，
把自己的心声讲出来了。
那我们就继续接下去咯、嗯、那这本书呢是一个40岁废柴的自白，探索中年危机、性别平权、社群乱象，还有爱和生命意义的有趣故事。那我觉得我看到那个书的侧标是这样写的，没车没房没男友，他妈的谁说四十不惑。那我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想说，天哪，我简直就是我啊，但只是我还没四十岁而已，可是我每天一样在疑惑。那女主角呢，尼尔呢，她其实是刚事业失利又破产，然后未婚夫也没了，所以等于说她的幸福生活一系瓦解，
性生活也没了。真的很惨很惨。
对，那这个很惨的故事呢，就从她从美国回来伦敦开始的这一年间的故事，
是这个是
构成了这样子一个长篇小说的章节内容、嗯、
国外女生一个四十的废柴的故事。
对，
然后如果大家想要联想那个类似的文本，其实很像是淑女养成记那样的概念。
嗯嗯，
就是突然被解除了婚约，失去了工作，无依无靠，然后只能够回到她的自己的老家这样子。
对，那当然女主角呢后来呢也开始录制了一个神秘的 podcast， 就跟我们现在其实差不多，所以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共鸣。那首先呢我们要先介绍呢就是我们的来宾出场，刚刚那个来宾已经忍不住开始发言了。
我刚一直在想说，天哪，没有性生活不太好，我是下体到整个很干。
好了好了好了，四十岁未满，去年刚成为自由工作者，少了公司的保护伞，然后又一直跟我靠北说在听得上面根本约不到对象。妈的，
对啊，每天都右滑，结果配对也太少了吧。
好了好了，刚出场，我们欢迎杂谈单元的长期的客座主持人肯尼过来站下今天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肯尼 Highball Kima Show， 今天很高兴又来到阿姨的那个节目来大撒野。然后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来宾，然后现在人正在广岛跟我们进行连线录制。那这位来宾大有来头了，我们请阿姨来介绍他一下。
那今年呢超过四十了，在第一季的时候呢有出演过非常多次。那他以自由工作者的身份，其实在就是整个市场上传授过他很多的心法，然后也出了几本书来跟大家聊、
而且荧幕上看起来是帅的耶，是帅大叔。害羞了。
他刚满头问号摇了好几次头。好，然后他呢有一个名言是每年只要接到足够一年的开销便停工。那他跟我一样也是没车没房。
欸，可是人家有老婆。欸，你还没有啊，那我该赶快。
他住在老婆家。这可以讲出来吗？
可以可以，完全没问题。
对啊，然后我后面的仿纲上面写说简直是主流社会下的问题中年。我们欢迎杨明。
伊拉塞，
大家好，我是杨明。欸，我要先说我本来收到这个访纲的时候，我想说我没有很废啊。但是我看到我的自我介绍后面是简直是主流社会下的问题中年。干，我就是，好不好？
对啊对啊，你就是。
所以你没有自你没有自我认同自己是废柴或是 loser。
我觉得我虽然废，但是我蛮快乐的啊。
哦，你又废又快乐。 OK， 因为我跟阿姨是真的觉得自己很废，但是可能旁人不见得觉得我们是废的，就是我们是发自内心的有这个想法。然后我们那时候在找来宾，有想说，哎，好像阳明应该也是发自内心觉得自己很废吧，所以就来问问他。
没想到他没有觉得自己很废，我们觉得我们被抛在后面。
约错来宾，那这一集我们可能赶紧再录好了。
超，
毕竟他也喝不到我们现场的奇异果啤酒。
我去参加同学会的时候，我劈头就会说，我是绝对是在场每一个同学里面赚最少的，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要请客的话，我十分愿意被大家请客这样。
真假的？哎、欸，你好，你好捞妹哦！
捞妹是什么意思啊？
就专门在捞别人吃别人。哎、欸，但是这一招有用吗？有成功过吗？
确实有蛮多人会请我吃饭的啦。
哦，真假的？所以直男之间的友谊是可以啊？算了，这个兄弟最近好像过得比较不好，来，我来救济他一下，会有这种
心情。经常被请吃饭的大叔哥哥，哦、这个是这个逻辑的意思。
你现在是在羞辱我的老公丁海颖吗？
好啦，不要讲，这不是重点。好，今天呢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听众的独家活动，因为今天阳明很可惜他在尾道，在跟我们在不同的地区，虽然我们在同一个时空这样子。那今天这个听众的独家的活动呢，是我们特别准备了赠品要来给大家。
什么有赠品？
你这音效会不会做太夸张？这一集呢播出之后，只要在单集的贴文下面分享你的四十废柴宣言， tag 你的一位跟你一样废的朋友，或是你很想拯救的朋友，
可以 tag 我，可以你还不 OK tag 我，
我们就会抽出两名来赠送四十我就废的书籍一本，还有日光为他的奇异果啤酒。
真假的？送书又送酒？
对，送书又送酒，就非常符合这本书的风格。因为这本书你看到里面，就是他们女主角因为实在是太惨了，所以她每天都几乎都在喝酒跟吃洋芋片。
欸，我觉得这一套很搭。欸，就到时候就是要看这个书的时候，就是泡一个泡面，然后拿书来盖它，然后等好了之后就边吃边喝，然后边看。
啊，
欸，
然后你就会觉得，
因为这本书真的很厚，但是很疗愈的一本书。
对，真的非常厚。你盖的泡面都不用怕那个盖子会掉下来。
我们都已经聊十分钟还没有聊书，现在怎么回事？
然后呢，还有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个日光维他奇异果啤酒。
第一次接业配啦，比较不会讲。
这日光维他奇异果啤酒呢，是其实是台湾的奇异果果农自己自产自销的啤酒品牌。那除了啤酒之外，他们还有制造果干啊、爆米花，然后还有真正浓度趴数够高的奇异果酒，那来自新竹县的恒山乡。这个刚刚的这个 ASMR 有录进去吗？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非常期待大家喝到的时候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味道风味到底是如何。那我们先请这个隔壁正在喝的这个肯尼稍微讲一下，你觉得喝完的感觉是什么？
好像果汁哦，
真的，
因为我们都是喝一些比较烈的 highball， 这啥小啊？
没有没有，因为如果你喝过一般坊间的，就是水果酒啊，
不好意思，不应该让酒鬼来喝这个。
其实就只是一般的 flavor， 就是有香味而已。可是它因为是果农自己，就是它就是种奇异果的果农，他们自己做的果，那个，
哦，来了来，哇，那个后味哦，缭绕在你的那个唇间，这样不是阴唇，是嘴唇。然后现在，哦，
我觉得
感觉到一个
香气，我觉得果农可能没有想
到
这一段，
冒到我的那个。哦，海马回那边有有有，
海马回在哪里？
海马回在耳朵再上去。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讲太多了。好，总之这个日光维他奇异果啤酒呢，会跟书籍一起赠送给大家。那当然我们会再另外抽出三名单纯赠书，总共有五个奖项，然后欢迎大家来收听这一集的节目。那
记得要留言哦，到时候会抽出来。
好好的。那我们刚才两位废柴，首先呢请发表一下我们入围的感言吧。刚刚其实有稍微讲到了吧。
对啊，就是我没有觉得我很废，不过要说是客观上的问题中年的话，好像真的就是，所以我就认了吧。
那肯尼呢，
你的入围感言就这样，你就认了吧。
对啊，他就认了，
这是陈奕迅的歌耶。哦，所以你觉得如果别人贴你这个标签，你就坦然接受就对了。
坦然接受耶。没有必要抗拒这个标签。
那你觉得别人贴你这个标签是因为你的社会成就吗？还是因为你的收入啊什么的？
对啊，在主观不是主在这个客观主流价值观里面，我真的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欸，我跟你说，可是我只有唯一，
我好爱他，
没房没车。你知道
我
一台摩托车骑了28年吗？
真假的？
你还没换狗狗喽？
那一年买的摩托车骑到我现在44岁还在，
已经变乌贼车了吧？
啊，
后面都放黑烟了。
我们要去检举你。
没有放黑烟，我还有通过排气检查，今年8月才去检查。
他 检查真
的好赞哦。
对啊，可是我跟你说我的部分呢
就、哦、你也有入围是不是？
我也有入围啊，不然我怎么可以来聊、嗯、
来
就是我觉得我的部分唯一只有被认可的只有我还有我还在公司里面工作，我还有一个公司给的一张名片。我觉得就是这个对于就是主流社会下你有一个正当的工作，然后你有一个、嗯体制内的工作，然后维持一个日常的开销，然后跟这些人有社交，他还是一个可以被打勾、嗯、但除此之外哦，还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然后你也没有一夫二子，是什么都没有。
对对对，一夫二子我们以后人生再发展。那你呢？
我的入围感言就是会比较严肃一点啊，就是自从快接近奔四，快奔四了之后呢，就是常常会在午夜梦回的时候会觉得很低落、嗯、然后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就是又找不到朋友可以跟你分享你现在的心境，就是你觉得天啊我现在好像工作成就也不好，收入也不够多，然后又没有大家称羡的另外一半，然后呢我名下也没有任何的房产，只有一点点股票，然后最近又赔钱干，所以你就会觉得天哪我怎么会那么废，我的就是我的流年这十年也太多衰了吧，然后就会产生那个三阶段。第一阶段就会开始懊悔，就懊悔说干我过去做的决定都是错误的，所以才导致于我现在就是现在就烂成这样，我就烂。然后再来之后我就觉得、嗯我不管做什么事情好像都做不好，就会有冒群的那个心情出现，冒牌者症候群，就会隐隐就是会在谴责自己每件事情做不好、嗯、然后最后我就会觉得很想死，因为就觉得天哪我不管多努力的尝试我都找不到快乐，就很想死、嗯、这是我的入围感言、
嗯、谢谢两位。那对两位来说有没有一个很重要的废柴的定义，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自己对于自我的这个认同这件事情、嗯、是你觉得把自己贴上废柴定义很大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吗、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刚刚阳明说他一进到他的那个同侪的聚会就说自己是收入最低，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我先把自己贴起来、嗯、因为我不想再给自己太高的期待，去觉得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就会成功，然后我就会带来什么样的效益、嗯、就是因为可能你常常碰壁常常获得挫折、嗯、那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就贴了一个自己不够好的标签，或者是啊对啊我就是废柴，这样我反而比较轻松，我不会觉得、嗯、啊我看了可能看了社群看了 IG 然后看了你同世代的人有很好的表现的时候你会相对的很自卑，然后会觉得、嗯、奇怪我是不是比别人还要差，我是不是比别人不够努力。
嗯，但其实我明明就是超努力的人啊。
你努力吗？
我蛮努力的吧。
真的假的？你冻卵了吗？
据说36岁是就是最好的 CP 值的冻卵时机。
哦，那你赶快去冻啊。
但我就没有要冻卵啊，你想怎样？
那你一夫二子要怎么来？
你是要我的卵吗？
你要我的精吗？
我不要、啊。这太超过了，阳明。
我觉得乳蛇的定义算是规则里的输家吧。不过这个输家我觉得又分两种。就是一种是你很想赢你很不想输但是还是输了。另外一种呢是你已经知道了这个规则那干脆就放弃吧，我就认了，我就输吧，我就主动认输了，我已经不想再玩这个游戏了。那我觉得这种就是还想挣扎的乳蛇会比较不快乐啦，但我现在已经放弃了，我就烂，我就废，我已经
躺
平了，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快乐的。
你自我挣扎最激烈的时候是在几岁啊？
大概也是快要40岁的时候。我有一阵子真的非常，就是每天在看到社群有朋友，比方说朋友又出了新书啊，朋友又什么新的作品啊。朋友又有一个什么展览啊，或者朋友又换了一个新的工作、新的职位啊，我靠！
然后换了一个新的漂亮的老婆啊之类的，都会让你觉得
对啊，每天看都十分的焦虑耶。就是后来我大概有一个月，我就是干脆都不要上任何的社群
哦，真的，
我的什么脸书、IG 全都关了。嗯，后来。我靠心情变得好好，
真的真的，
至少我不用看到别人发生什么事、嗯、我觉得有点算是鸵鸟心态吧。
对，逃避虽然可耻但很有用，
我发现真的就是只要我不知道我会比较快乐。
我确实也是耶、欸、就是我觉得脸书那个社群软体我几乎都已经不用了，对，我除非就是看一下 IG 然后看一下一些图片啊，因为我觉得社群上面太容易，比如说你自己的会容易产生那些比较心态、
啊、美女图吗还是帅哥图，
我都不看，但是你在看的。
就是
你是不是有很多小账在看那些东西？
刚那个社群的问题，在这一本书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点。它其实在开头到我觉得结尾都有在琢磨这件事情，就是社群带给我们的所谓的比较心态，实在是还有这个刺激实在太大了，
啊，
所以导致于每一个人都觉得别人过得比自己好，自己还不够好，所以就会有一点怎么说，
自卑心理，
自卑心态，然后甚至我想要去演出一个不是现实生活的我，而是网络上的我，去让别人羡慕，可是当中有一个角色就是演的最夸张的，但后来他也最惨，这样大家就记得看，因为那个女的我非常讨厌。
那女的名字我也觉得蛮讨厌的，
对对对，就是一些 like Vanessa， 就是那种很奇怪名字的，反正他，你们可以看一下。所以当我们在社群里面本来是想要分享跟理解朋友，然后得到一些正面的能量的时候，却反而不断的在刺激我们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四十废柴里面就是有点好像加速跟点燃了我们对于 自我的不满的一个很大的主因。
那你们觉得男生跟女生对于自己是废柴的标准会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觉得女生很容易就是比如说没有结婚，这一点就是一个很大的门槛，我自己觉得啦，大家就是会开始讲说什么大龄剩女啊，我们等一下在节目的中段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我们收到的网友的留言。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有没有结婚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拿来被检视的一个，就是女性被拿来检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因为像我就很常被叫进去老板办公室或者在会议上问说我什么时候要结婚，对，然后再不结婚就会来不及啊，这样子，就是老板是出于关心啦，
但真的会来不及耶，你自己说卵子最好是36岁啊，不是真的会来不及。
你如果这样提醒我，等一下真会哭出来。
那也很好听。
对，所以我就觉得结婚这件事情真的是女生一个很容易一直被拿来提醒的一个时间点，就是什么时候该结婚，你这个时候不生小孩就来不及。对，因为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这件事情嘛，你其他说什么成功啊成就，可能你以后再成功可能都还来得及，可是身体的这个不可逆的指数是被固定下来的。那两位呢，有没有觉得男生跟女生的标准是
就是阳明是已婚人夫嘛，对啊，你对这个意见是什么，就是没有结婚的男生比较惨还是没有结婚的女生比较惨？
这个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陷阱题。就是说虽然大家觉得结婚好像是一个成就吧，对，但我的确也有就是因为我已婚我好像就可以比较安心一点的这种心情。但是
少被问一题的，
真的有这么好吗？
欸，你老婆在后面，你转头看你老婆在后面。
我老婆原本是不想结婚的，
okay.
反正就是被我各种偷抢拐骗就，
哦，真的哦，
就对对，
因为阳明想要赶快住进去老婆家里，
比较没有算过正常的婚姻生活，啊，也不说正常啦，就比较没有过这么主流的婚姻生活。
哇塞，你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
真的，你的婚姻是骗来的婚姻，
不是骗来的，你们是相爱的没错吧？
还是你们是契约策略结婚？
天哪，他迟疑，
没有没有，
他迟疑，
我们是大学同学、
啊，
可是他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所以大学同学，然后爱情长跑多年，
就是学生时候就恋爱了啦，所以后面就也经过种种的沟通磨合啊，对，就是比方说结婚，那要过怎么样的婚姻生活啊，有没有先想清楚啊，有没有先约定好啊，或者是有看到什么状况的时候能不能调整啊，对，然后我们也决定不生小孩，所以就比较自由一点嘛，对，
对啊，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就是大家好像觉得有结婚是比较好，问题是真的这么好吗？你们不要结婚之后后悔哦，跟我讲说哇，我当初想的不是这样哎，以前想的不是这种，以后哎，
刚是阿丽的歌吗？
是
以前想的不是以后，哎，那我补问你一题，因为你是已婚者嘛，那已婚者来看待你现在周遭的人，可能跟你差不多年纪的人，就是还单身还没有结婚的，你觉得他们有遭受到这个社会的一些歧视吗？
我的朋友男生比较多，所以就是我觉得男生好像还好，就是当然也会被问说你什么时候要 结婚，或者是他也一直会说啊，我好想要交女朋友，我好想要结婚哦，可是似乎我觉得 有没有结婚跟你快不快乐要拆开来看。嗯，就是不是说你结婚了好像就会比较快乐比较安心，就结婚之后还有很多事情要烦的，所以就是这个决定也是有风险的哦。嗯，
跟投资理财一样啦，有赚有赔啦。对
啊，
对不对？
他刚花了很多的部分在讲结婚的一个考虑，让我不禁替他担心了一下。
但我觉得还是想结啊，结完不适合再离就好了，最起码就跟日本人一样，就是你有离婚的标章，把自己把自己就是离婚一次离婚两次，人家在社会上就不会歧视你了。他们会歧视那些完全结不了婚没有结婚的人。对，那是日本。那回到台湾，就刚刚这一题我想回应一下，就我真的觉得所有的台湾人男性女性大家都够了，不要再歧视大龄女子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社会父权体制下一个最难看的一个观念，就真的不要再歧视大家。而且为什么你有结婚别人就也得结婚呢？这是 完全拆开来的。你觉得幸福不见得人家觉得幸福。
对啊，
所以对于这种歧视我觉得非常不公平。而且从来不会歧视娶不到老婆的男性，这也很奇怪。就如果你要歧视你就一视同仁嘛。对啊，像我们这种老阿姨就是现在还没有嫁都没有人来歧视我们，什么意思？
对啊，为什么歧视的都是我？
对啊，怎么可以歧视36岁卵子最健康的女性呢？这很不公平，
真的很不公平。对，我们还要一直被提醒说就是卵子现在是CP 值最高的时候。这种就是你知道那个卵子银行啊，或是那种他们就会一直提醒你这件事情，然后广告也会一直讲啊，你现在时间到了，那这些我觉得这是就有一种充满不自由的感觉啦。
而且这个脉络底下其实要检视的事情是，就是你的人生成就你的生存价值，好像你有老公你有了小孩之后就比别人厉害，但完全不是这样子的。你选择单身，你选择不婚，你选择不生，那都是你个人的选择，并不会因此你的人生的人格或者是你的成就就矮人家一截。对，除非你身高真的很矮，那是天生之地但是真的绝对不要因此而去歧视别人，或觉得别人对你的那个歧视就会你就让自己缩得越来越小，你知道吗？绝对不要这种心情。
我倒是想要讲一个，就是大家有这么想要把自己的基因流传下来吗？
就是、你这是在质疑什么？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 多好的人，就是 我把我的基因流传下来好像对这个社会也不是也
太有帮助，
太好的事情。所以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你的书很好看，所以你的基因是可以被留下来，你是聪明的。
这个可以成为指标。
可以啊，我觉得
那如果我没有出书我可以有基因留下来吗？
这个可能就是要看外表了啦。那我就不在这边多做评论。
你看我又被那个了，我又被歧视了。外表也是一种歧视好吗？那男生出去的时候会比较什么呢？就女生的话可能就是刚讲结婚嘛，那男性的有哪一些是成功吗？或是一些什么自产的部分？
我觉得生理男跟男同志好像会不一样。请那个已婚生理男先讲一下。
哎呀，男生出去讲话还不是都是那几个话题，
什么
收入啊，妈的你的成就啊，交过几个女朋友啊，这种的啊。男生就是哎。
有没有跟金丝猫打过炮啊这一类的？
他们可能没有吧。
对啊，所以我现在也是很厌倦这个话题了，真的。
那男同志的部分呢？请发言。
我觉得就是一些比较可能也不能说肤浅啦，就是因为我们不需要有那个结婚的束缚嘛，然后常常时间都是你自己的，所以大家可能就会去比你今年有没有出国啊这样，然后你现在那天那个什么什么活动啊可能是大 party 你有没有去啊，那你现在脸书追踪数啊可能多少，就我觉得隐隐约约在一个就是 gay community 里面会有这种就是比较的心态，但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说是真正在意的，而是这个就是因为社群建构了起来这个世界，所以导致于天哪，所有人都要在健身房练得超好看，所有人都要花超多时间去运动，然后所有人都要去社交，然后所有人都要刷存在感，让大家去可能追踪他追捧他，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点扭曲的在现在的社群里面。
确实我觉得社群的问题真的蛮严重的，就是大家一直在发表这个相关的想法。那你们自己在就是进入到跟其他人的朋友圈有没有跟身边朋友差异太大的经验？因为刚刚其实杨明有讲到比如说他去参加这个可能是结婚啊或是同学会啊就会突然的发现自己原来是那个最 不被主流世界里面，就是比较是。比较怎么讲，不能说下的，就是比
较来啊来啊，看你要怎么讲啊来啊，我看你窝顶怎么下，
比较后面后段班一点的人，就有没有其他，有没有一些就是你跟其他朋友真的感觉到你们差异很大的时候？
有欸，差异比方说我的同学们大部分都是有买房子有买车有生小孩，然后都在公司上班，而且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大概都是一定层级以上的主管了。所以我的世界跟他们真的不太一样。不过就是虽然在客观的标准里面我是超级后段班的，但是其实在内心深处我觉得就是我也没有特别羡慕他们啦，因为我每天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对。然后其实他们反过来会有一点觉得诶，我都不知道人生还有像你这样子的 过法，就是会有一点就是想说，因为我的同学们到了这个年纪几乎都是在为别人打拼，就是因为你有了小孩嘛，有了家庭，就是很少自己的时间了，然后每天做的事情你要想很多啊，就我小孩每个月学费就要多少钱，养个小孩要花的钱都可以养不知道几个我了，
真的。
所以他们，我反过来讲说，真的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用在自己身上，所以其实主观来说，我觉得搞不好他们还有点羡慕我吧。我是靠着这一个最后的支撑活到现在的。
因为没有朋友跟你讲真正的真相，你想说啊，他们就是羡慕我的吧。
对，
这就是某种自我感觉良好。
我觉得很好欸，
精神胜利法，
真的耶。
我很鲁，可是我蛮快乐的啊，对，
真的。我们这本书的女主角其实从头到尾也都是在我好鲁，更是我也蛮快乐的，这个一来就是反反复复的自我辩证。那有时候就是刚好遇到要停经了或干嘛，就是情绪起伏的时候，又在那边啊，天哪，我世界要崩毁了怎么样。可是他很长时候都会被他外在的力量给丢出了一个绳索，然后把他接住，然后让他再回归到生活的正轨。我觉得我们时常也在这样子的轮回里面反复。
我觉得确实是欸，因为就是像我的话，就是刚杨敏其实有讲嘛，那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就是，我其实是比如说我参加那种婚礼啊，然后以前我们高中都念女校啊，然后女校的人一票就是大概可能几年前都已经结婚了，已经是孩子都生了四个了吧，就是也有很多这样子的。那所以你会发现你自己跟他们的差异越来越大。那有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大家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已经走上不同的路了，所以我其实我后来也不会去局限说我一定得看着他们的路径，就是我就做出我自己的路径嘛，反正前面的路这么开过，你干嘛一定要设定哪一条路呢？
而且搞不好他们会很羡慕你，你现在做自己的 podcast 咯，然后觉得你可以在上面乱讲一些东西啊，很羡慕你，他们在家都只能跟小孩讲一些五四三啊，然后在那边骂老公啊什么的。
真的，或是比如说生了小孩之后就要在家里带小孩，然后有听过说那种带小孩然后在家里带到快有忧郁症的那种也有，因为女生你带小孩你就必须某种程度舍弃掉你的一些工作，或是比如说你的友谊，因为你大部分的时间你就是要花在孩子身上。但我觉得这些都是选择了，我们以上讲的都不是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而是说这个选择的过程。
是哦，我觉得我们比较好欸。
这个选择的过程啊，终究是你自己选的，只要你自己选的，那就往那一条路前进而已，就只是这样子而已。那肯尼呢，
好，我来朗诵一段这本书里面我最喜欢的一段话，就其实它里面在讲说虽然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废材，可是真的不代表你就是一个卤蛇，而是你觉得自己卤蛇的原因是因为别人这么想你的，因为别人觉得你没有符合所谓的主流的成功标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的人生呢，当身旁所有的人看似都很成功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觉得自己是个人生失败族。那我觉得看到这一段话说完全就点醒了，就是我在这一个主题上面就是给自己的束缚，就是啊，我就是跟别人没有比不上别人，我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我没有在人家往前的那个道路上，我脱队了，但是我可能是走一些小径啊，或是一些边边角角，我不是走在主流的道路上，但其实也没关系，因为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如果要走不同的 路啊，或是你偶尔想要找个路肩停靠一下、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找到就是支持你的同温层，其实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嗯嗯嗯、就是你过去的那些朋友或是你的家人，他一定会有跟你就是因为成长经验的不同或是选择的方向不同，然后就你跟大家都不太一样的时候，可是你就去找一个一群跟你志同道合的人。像这本书里面其实他也有提到，就是他有一个年迈的女性、嗯、可是他一样活得很年轻，可以一直一直的跟他一起相处在一起、嗯、我觉得其实那个就点醒我蛮多事情的。嗯，
哎、嗯欸嗯，那我想问阳明，那刚刚这一个脉络下来，你身边有这样志同道合的人吗？
嗯，有哎、欸，我觉得给我最大的支持的其实就是我老婆啦。对，
大概、嗯、
哦，所以他是你也是，
我跟
你
说，阳明也是太太向日葵，太太说什么他就去做。
哦、真的、哦，
真的，就是我后来发现就，就、嗯、与其听我自己的决定，还不如听老婆的。我个人就会常常做出一些很糟糕的决定，所以这个时候还不如去问别人。
嗯嗯。
然后刚才我觉得那个走上一条不是主流的路径啊，就是走到一个算是比较小、比较窄、比较旁门左道的路线。然后我以前会很想要，就是证明我走的这条路也很好，
嗯，
或者是甚至是比主流更好的路。但是我现在已经放弃这样子觉得了。我现在反而觉得其实这条路搞不好就是更差，或者是就是更坎坷的路。但是那也没有关系，有人规定我不能走一条差的路嘛。
嗯
对
嗯
对，所以就我觉得我已经放下那个我好像要证明我比别人更好，就是那我比别人更差也没关系，我还过得下去嘛。
所以你已经从走上凯达格兰大道改成走一些摸乳巷的地方就对了。
对，
康庄大道跟凯达格兰大道
不
存在，
摸不到乳的摸乳巷也没关系。
摸到的是男生的乳。
杨明可能没有想。那我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其实阳明很多时候都是比如说听从就是太太的决定，搞不好就是可能自己过去做的决定可能不一定是就是好的结果。那两位有曾经在过去有觉得自己做了某一个决定让你非常后悔的吗？
你怎么问我这个问题？我 always 在后悔啊。我就是最容易后悔的人。我做很多决定，我后来想想我都会后悔啊。
你都会后悔。
然后我内心的那个心灵鸡汤的那个很正向的肯尼海波就会跑出来说，你做了所有的人生，你经历了所有的风景，对你未来都是有帮助的，你千千万万不要后悔你做了这个决定。就是
你是午夜梦回梦到的吗？
对，你就是因为做了这个决定，你现在才变成这样的你，这样不是很 wonderful 吗？就是我常常会这样说服我自己，但其实事实上我常常在后悔，我懊悔到一个不行。
工作生活或是感情都
anything 我都会觉得我在那个阶段做的这个决定它是对的吗？然后我就会后悔，然后就会又会跑出那个冒群的情节。对，但最后还是长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嘛，就是也可以在别人的节目上面乱讲乱骂，所以我觉得人生一定会有后悔的事情，可是只要那个后悔不会导致你那个什么身败名裂或家破人亡，我觉得你就尽量去试吧，你到几岁都还是可以试的。因为像书里面的那个80几岁的他那个女主角的好朋友，他也是不断在尝试啊，而且他到了80几岁他还是在困惑他的人生，所以我们就是尽量去后悔吧。
对啊，因为书里面其实有讲到是说反正人生就是没有答案啊，大家都只是装作自己以为知道答案，然后选择一个大家都觉得哦，好像那个大家知道答案就是我们成功的路径一样，所以就去做那件事情，但其实完全不是。
坦诚自己不知道，坦诚自己不快乐是最重要的。
嗯嗯，像杨明呢，
像我觉得我辞职的这个决定，就是我老婆非常支持我的。对，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已经就过劳哦，
是从经理人离职的时候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过劳嘛，就健康已经撑不住了，所以只好把工作辞掉。但是其实我辞职一个月之后就想要再回去上班了、
啊、
就是我没有办法负荷那种我早上起来不知道要去哪里的感觉。
嗯对，
就是因为以前上班你知道你会有一个地方等着你去，你有一个座位，
对，
你有同事，
就像是你在社会里面有一个位置一样。
对，但是突然没有了，然后我就很惊慌。对，但是那个时候我老婆就跟我说，你现在就会要继续找工作的话，那你当初干嘛把工作辞掉？我想想也对啊。对，然后后来总之他有问了一下我的经济状况啦，就是你撑不撑得过半年一年，我想说其实也没什么问题。然后我老婆就跟我说，那你担心什么，你就好好休息，把你健康养好，这是最重要的吧。我才觉得哦对，好像也是齁。所以我后来就真的没有再回去上班了。还有一些比方说投资啊，我以前就也，你看男生会觉得妈的我选股很厉害对不对，
哪一个男生会说选股很厉害，
我就再也不敢。
好听好听，
反正现在投资的事情全部都交给老婆决定就好了。对，
阳明的太太很会投资耶。
哦，真的哦。等一下结束再问你几支名牌。
现在就可以公布了吧。我最近也好需要。
欸，那我访问你一下，你当时在那个离开公司的那一段期间大概是几岁的时候？
32岁。
那所以那一阵子也是你觉得人生自己很懊悔或者是说很像废柴的时候吗？
对，我那个时候最懊悔的是，其实我不是很讨厌工作我才辞职的，是我很喜欢当编辑，但是我真的已经身体做到没有办法负荷，而且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去医院检查，但去检查的话我应该有忧郁症之类的。所以就是整个人的状况已经没有办法负荷工作这件事。但我不会怪罪说是公司，对，我觉得我自己大概也有一半的责任吧。就是我那个时候还不会跟工作相处，就是我一直会越想要越做越多，然后做得比别人好，来证明
自己是有价值的，
输给我的同事。
对，
所以就是我会一直把自己逼到一个程度，对，然后后来就对吧，就是你把自己逼到那程度，但是你不知道自己的体力、自己的精神、自己的各种状况是有极限的，那超过那极限之后我就崩溃了。所以这个是我很后悔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在应该学会跟工作相处的年纪学会这件事情。对，那感觉有点像是你跟一个你很喜欢的恋人分手。你明明很喜欢他，但你不知道怎么跟他 相处。
那你那阵子生病的时候是不是整个性欲都没了？
我想想看，哎，
这什么沉默？
他还认真去想，哎，杨明赶快拒绝他这问题啊！你干嘛回答啊？
那个时候我真的像废柴一样，就是每天在家打电动，从早上起来开始打，然后打一打才惊觉，哎，干，怎么太阳下山了？我今天一整天都没出门，
所以你那时候都在打电动，没有打炮就对了。
对，这场日子大概过了一个月。
好了，问到了，
超恐怖的，就是废柴。但是我也因此而知道，就是过这么废的生活也没有多快乐啦。我好像会觉得啊，我不用上班了，我每天都可以不用做事，会很快乐。但其实也没有。
好了，为什么要问性欲？因为那个这本书里面也是四处的充满了性欲，然后我想说这个其实是因为他就是吃跟跟人家约会嘛，我觉得这个是人很重要的生活很重要的两个来源。那不管你是在一个人生的什么状态，其实这两件东西很常都会在某一些你已经快要烂掉快要觉得自己要结束的时候给你一个正面的能量，就是让你就是又清醒过来，或者让你有别的刺激，然后让你觉得好，我好像可以再继续下去。对啊。
那两位已经现在迈向已经中年了吧，可以这么说。
少啰嗦，我还是少女的年纪 OK。
虽然中年的年纪呢，因为现在就是大家越来越长寿嘛，可能也许40岁的人也不觉得自己到中年，可能50岁才到中年，但 anyway 到目前为止，你有慢慢觉得哪些东西可能正在消失，你突然感觉到了吗？比如说视力越来越下降啊，然后或者是比如说脚啊体力比较不好啊，迈入中年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有感的改变呢？
我跟你讲超有感，我现在啊去听讲座的时候，抬头看 PowerPoint， 看他那个投影片，低头想要抄笔记的时候，看那笔记字都是糊的，就是 焦距没有办法对，然后等我过一阵子看到笔记的字是清楚了之后，再抬头看投影片，投影片是糊的，就我眼睛的对焦速度已经超级慢了。嗯嗯。然后还有我有的时候会去河边慢跑，就是运动的时候，我觉得身体有点不听使唤，就我想要全力冲刺的时候呢。我以为我可以做到那个动作，但其实我做不到。我现在开始觉得全力冲刺会跌倒，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年要来了。
你是被鬼附身啊，
想都不想。
你是被鬼附身啊。
有这种感觉，就是有种鬼压床，就是我的脚明明
鬼拉住你的那个衣服的感觉。
对，就是为什么一直有人在后面扯我，就发现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
就是你自己脚动不起来还怪别人的感觉。
我觉得应该是你以前的一些冤亲债主来找你讨债了吧，就是都跟在你后面。
什么哪里来的前世吗？
没有，之前的女友什么之类的， I don't know。
而且比方我今天出去散步啊，我就看到一只树枝垂在我前面，我想说我可以这样跑几步然后跳起来拍一下那树枝，结果我跳的高度在我想象中的一半而已。
就是身体跟不上脑袋耶，是不是？
对啊，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年。对，
我现在是就开始，比如说吃饱之后开始晚上看电视嘛，然后看之后我就会在那个位置上睡着，就很困，然后就睡着，然后睡醒之后发现，我刚刚是睡着，跟我妈一样。
你觉得你的听众有想要听这些吗？也太惨了吧！
真的就觉得体力好像真的就是慢慢在下降，这是真的。那肯定呢，你体力应该蛮好的吧？
我体力蛮好的，而且我皮肤也很好，我整个都保持得很好，我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他在这边这个部分呢，特别的不自量力。
我跟你讲，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对啊，你明明就是去打玻尿酸吧？原本脸明明就很垂的。
我这个人就是主打是 nice skin people。
那什么，
就是皮肤很好的肤况啊，因为我真的还没有打，因为我有在存钱，我40岁才开始打。
打哪边？
玻尿酸呢、啊、还有肉毒，对，打脸。
谁想知道你要打？
你看你现在就在打我的脸了。
好，然后我们其实刚前面有提到很多嘛，包含我们在这个阶段人生阶段遇到的，比如说女生都遇到一些性别歧视的问题啊，然后对于年龄的焦虑啊，然后或是大家都会有感的社群的焦虑，男生就是收入啊成功的焦虑，目前为止这些东西在两位的脑海里还有影响，或是你现在感受到还有几项还存在这些压力来源？
我跟你讲，前几年我真的什么成就焦虑啊，什么年龄焦虑全部都有，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我看了艾伦·迪波顿的《我爱身份地位》之后就不焦虑了。艾伦·迪波顿那本《我爱身份地位》，他英文的原书名叫Status Anxiety， 就是地位的焦虑。他那本书整本书都在讲为什么我们现代人会这么焦虑。对，然后其实最大的原因啊，不就是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吗？就以前贵族社会的时候，你焦虑个屁啊！人家贵族，人家天生就高你一等，你农夫，你一辈子就是农夫嘛，你再怎么努力都不会改变你的身份地位啊，所以这没什么好焦虑的。但我们现在是，你努力有可能会有成就哦，那这不就焦虑就来了吗？那你努力会有成就，那反过来你没有成就，所以是不是你不够
努力不够好，
这个就很焦虑了吧。对啊，所以就是，但他整本书有告诉我们就是几种就是慢慢放下这个焦虑的方法啦。当我知道那个来源是从哪里来之后，我好像就真的可以比较放开这回事。
然后我也有成就焦虑的问题，然后我很严重，所以我35岁的时候有因此去做心理諮商，大概做了快半年。这件事情我在很多节目都讲过。我再去深入一遍关于成就焦虑这件事情。其实那时候我非常的不快乐，就我觉得跟那个阳明的状况很像，就永远都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自己的收入，觉得自己的成就，觉得自己的头衔，反正没有一个是自己满意的。然后那个焦虑会24小时伴随着你，你要睡觉之前，你醒来，你在工作，反正常常只要你 没有在忙碌，你空闲下来，你就有一个压力，觉得自己到底在干嘛？就我庸庸碌碌到这个年纪了，然后我好像还没有更好的发展或发挥。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我当时待在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公司，然后其实蛮闲的。然后在这个状况下，我就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发挥我的强项，或是我的功能。然后再加上那个公司很安逸，然后同事都很喜欢小圈圈跟乱斗。那就是在那样子的一个小小的池塘里面，你更会觉得天哪，我就是我龙困浅滩啊，我怎么会来到这啊？然后就会不断的自我质疑。然后后来我就是开始去做諮商，然后我觉得那个对我的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台北车站的怀仁諮商师，就我当时在那边做了很多的，包含动眼的治疗，然后包含跟諮商师去处理我究竟是。我现在的年纪的问题，还是我过往的人生里面有过什么样的挫折，然后不断的剖析。那我当时也用了很多方法，我包含去看那个内在小孩的书啊，接触身心灵啊，然后开始去精进自己，就是可能去念语言啊，然后去运动啊，然后甚至当时到了一个阶段，真的是发疯，还想说啊，我是不是有一个小孩就会解除掉我这一个烦恼。对吧？然后后来就把自己逼到一个绝境。然后后来，反正最后，总之呢，就是因为我太执着于我想要让一件事情变好，我身上的任何一件事情变好。但是通常我不能变好，或是影响我的变因，都是因为别人。那既然我改变不了别人，我就只好改变我自己。对，所以最后我离职了，然后我的成就焦虑就解除了。
这本书里面呢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他是说完美是美好之敌，对，因为他们大家一直都在追求完美，完美就是我要变得更好，可是变好更好的标准是一直一直，它是很隐形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真的实际的标准。你可能觉得哦，我存到200万，存到300万，好像已经够多了吧？可是永远都会有比你更好的这件事情，或是你跟其他人比较，别人比较漂亮，那完美这个，完美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是压住我们那颗大石头。
但我知道我不够漂亮，我就不会去追求那个更漂亮的，对不对？
我还说对，因为就每个人是都算独一无二的吧。对，所以就是所谓完美是美好之底这件事，我看完这本书算是蛮深刻的烙印在我的脑海里面。对，那我们节目呢就要来开始进到第二 part 的部分，因为之前呢有曾经在地方R1便利店的 Instagram 有问了大家，就是如果你将近中年了，最近的你在烦恼什么呢？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啊真的是洋洋洒洒列下来，就很多都其实都戳中我们的心情。其实大家讨论的跟担心的事情是都还蛮一致的。
真的吗？没炮打吗？哦，那只有我在担心。
那我觉得第一题其实大家很常反映的东西是他们感觉钱不够用，然后还有感觉到穷。那想要问问两位，你觉得这现在是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吗？就是为什么我们感觉到如此匮乏，可是其实我们并没有活不下去啊。就你回头一望，你的钱其实还是够用的，但为什么那个不够用跟那个匮乏的感觉就一直来呢？
阿姨先讲，你是满手投资吗？来，你钱不够用吗？
我没有觉得钱不够用啊，但是我唯一担心的只有就是我跟不上通膨的速度，我只会担心这件事情。
通膨不过才 3%， 你有什么好担
心的？通膨现在不止了吧， 6% 了吧。
那你的投资都有回那个投报率都高吗？
都不高啊。所以我一直都在问杨明说，你太太那个就是那几张名牌可不可以给我，已经讲了好几年了，但他还是不给我。
给不出来耶，传不出来，什么意思？
啊，快点快点。
这一题
救救老残穷。
就是经济学上啊有一个叫伊斯特林悖论的一个理论，他其实是在研究啊，为什么美国在70年代就是大家的收入提升了，人的幸福感却下降了。然后这个原因出在比较，就是说你的幸福感不是由你的收入多寡来决定的，是由你的收入跟你的邻居的收入的比较来决定的。所以虽然你的收入增加了，但如果你的邻居增加的比你更快的话，你就很容易感觉到不快乐。对，所以这个就像是你在跑步机上面跑，但是那个跑步机的那个速度比你跑得更快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累。所以我觉得反过来就是说其实我们钱没有不够用，就是没有活不下去，但是我们却心里一直觉得不够用。就是因为别人过得这么好，别人好像都过得比我好，那我就会觉得自己不好。第二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科普作家王道环有一句名言，我觉得非常非常好，我朗诵一下。他说， 我们的社会生活充满挫折与痛苦，充满算计，这些都是无声的斗争。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不需要公开校正，你的成功就是别人的痛苦，你只要一努力别人就很紧张。所以就是你很努力，但是你觉得别人比你更努力的时候，你就开始紧张，我是不是比不过别人。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出在比较吧。
我们就是实验室里面的老鼠啊。
你不觉得他今天是来拆招牌的吗？准备了一堆名言来呛爆我们、欸。
毕竟他
准备
三千字哎、
欸。也是啦。
对啊，你准备几千字？
我大概一千五。
我不到一千。
好，那我来讲穷跟钱不够用、然后我觉得穷这一个我主观意识，我觉得我们当然穷啊。现在的台湾从金融海啸之后，我个人觉得我们根本就一直处在泡沫经济的状况，加上直到现在疫情过后物价飙涨，然后我觉得现在的环境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要说穷我觉得大家都蛮穷的。而且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刚好是在一个很尴尬的时期，因为以前我们的父母要买房没有那么难、我们现在买房房价高成这样、以前的物价跟现在相比也完全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前研一提出的 M 型社会，我就越来越明显耶、穷者恒穷，富者恒富。我们现在好像谈自己穷，然后呢，我们只能举着左派的旗帜，然后在那边高举劳工权益、居住正义。可是社会的现实永远都被大财团跟政府给绑架，然后完全提不出任何解放给我们这一种，甚至我们连中产阶级都称不上的小市民。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地方，就我们真的穷。可是提到个人觉得钱不够用，我觉得钱没有不够用。我觉得真的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就假如你今天单身，你是单身的人，你不要觉得自己钱不够用，你不要一天到晚去那边星巴克麦当劳做医美，就是你去花把钱花在你需要的事情上面，而不是附加的，就是你基本的生理需求或者是你自己的精神需求，这样够就好了。你就是因为有太多的欲望，所以你会导致你觉得一直钱不够用。然后你有小孩的，你去想想，假如你不要让你的小孩就花一堆钱去补习学英文，然后呢一堆搞一堆三 C 产品或干嘛的，你就不会觉得你钱不够啊，因为你又买了房嘛。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个人对于你有多少钱你就花多少钱，因为我觉得穷是一种比较的，就是是一种心理上的匮乏。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理出来的一个道理。对啊，我觉得我现在非常的富有。对啊，因为我是我自己时间的掌控者。所以我觉得我很富有，我从来不会，我先不想花那个钱我就不要去就好了。对啊，这是一种选择。
刚刚可能讲到一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是我们普遍这个千禧世代就是都会感受到，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父母那一辈，他们其实很容易买房，然后我们这一辈的感觉不知道有一种被夹杀的感觉。但我们父母那一辈也会说他们被夹杀，所以总之大家都被夹杀。所以在我们这一辈，我们身边的人真的很常大家说哦，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事无成。我觉得那一事无成有一种是来自于社会的这种压力也好，或是那种经济体制已经被就怎么讲被控制住被僵化的感觉，所以会有感觉到这种很无力的感觉。
就国民党害的啊。哎，什么寂寞什么意思？
但是就是觉得自己好像一事无成这件事情，是不是大家身边的朋友其实都有这个想法呢？因为我们的粉丝留言其实有一句是这样子，那究竟我们失落在哪里啊？是世代的失落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大叙事都已经被我们父母那一辈做完了嘛，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什么经济自由化、全部都被他们弄完了，所以这种大的结构都已经定下来了。我觉得就是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这个这么大的目标还可以继续做的，就像那个新大陆都已经被人家探勘完了，啊，你剩下就没有东西去探勘了嘛。但我倒是觉得可以反过来，就是那我们就不要去追求这些大的成就啊，就是我觉得大叙事既然已经被前人做完了，我们就好好的踩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就过我们的小确幸不就好了吗？你爸妈赚了这么多钱，你爸妈钱赚的比你多，但是他
就好好拿来用
比你会过生活吗？就他们知道要买哪一排的咖啡豆比较好喝吗？不知道啊。他们会用什么柳宗理的汤匙吗？他们会用楠木铁器去烧水吗？不会啊。对不对？所以我们
而且他们也不会买那个 Tenga 的那个情趣用品来用，
是不是？
对啊。
所以大叙事都被完成了之后，我觉得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自己的 日子，把自己的每一天过好，吃好睡好，吃饱睡饱，哎，这就是很大的成就了吧，对不对？有很多人
赚很多钱，而且这其实很难
耶，对不对？我信什么没人赚的比我多啊，对不对？但是你觉得他有很快乐吗？他有办法把自己每一天过得很好吗？我觉得我，我今天吃了一个很好吃的东西，我觉得我这个和平的日子可以持续下去，这样不就已经很厉害了吗？干嘛要去追求这些大的东西呢？我倒是反过来想啊，虽然一定会被人骂说啊，你看你们就是这样啊，不争气啊，对，但我倒要反过来问，对，我不争气，但我今天真的过得还不错呢，请问你今天过得如何？
我们把这句话学起来。
我觉得你过得不错，因为我觉得阳明再怎么样坠落，他最后都底下都有一个蜘蛛网可以接住他，就是他老婆。
对啊，
所以他可以比较任性呢。
那你就去找下面接触你的网的那个人啊。
你说那个网罗吗？
对啊，
因为我个人就是那个网罗，我不要再找了。
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
是，请试着成为别人的网罗。
对对，
拜托大家来网住我。
哎、欸，这不错哎、欸，
真的，拜托大家来抓我，来抓我啊！
这个好像就有点走偏了。好，那我们再来第二题，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就是接下来工作退休可能还有20年，那前面已经工作了大概10几年的时间，那怎么样开启人生的第二春呢？然后也觉得年纪尴尬，再不换新工作是否来不及？那针对这一个问题，这两算两个问题啦，就两位的想法是什么？
人生第二春呢，我觉得啦，这件事情就是要等到你真的够认识你自己，你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时候你再开始。如果你是属于那种一辈子都在找这个答案的，我拜托你活在第一春就好了，不用去第二春。你连自己要什么都不知道，你搞不好连第一春都没开始，所以你要够认识自己，够成熟，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再开始再转换。
我觉得这回答非常好。
Thank you。
我超级赞同肯尼的，就是如果你会问说现在再不换新工作是否要来不及了，那其实你根本还没有准备好要换吧。
对啊，对啊，
就是而且你要想清楚哦，你如果要换新工作也是有风险的哦。这个风险你是否吃得下来？那换了新工作如果失败的话，你还活得下去吗？就是我以前想的都是我换了一个新的工作，我开启了第二春，我要比现在成功。但是我现在我到了中年以后已经不这样想了，我反过来想的是，好，我换了下一个选择，我换了这个第二春之后，如果失败了我还要活得下来，那我就可以做了。就是不是说我要比现在成功，是我即使比现在失败了我还是活得下来，那我就可以去做。对，
就把最差的条件先想完的意思。
对啊，而且落入最差，落入比现在更差的处境也没什么关系吧。
我觉得
下来就好了。
我觉得应该是再怎么样做选择，你都可以知道你有退路可以走，而不是放手一掷。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超级重要的，这个超级重要。
那你呢，阿姨？
你说再不换新工作，
你的第二春来了吗？
我的第二春，
你是不是很久没打炮了？哦，不是那个第二春，是不是？
哦，我们的春天的春是指工作的春。
哦、，sorry，
好吗？这样，因为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算是我的第二春吧，就是我在正职工作以外，我尝试了一些新的选择。
哦、所以你完全把你的正职工作撇除掉你的人生。
有吗？我刚刚透露出这些吗？
有。
好，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在你的行有余裕的时候，去找寻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蛮关键的。因为对我来讲，其实我还是有一种想要输出的意愿跟愿望，就在我的平常日常的工作之外，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它可以成为我创作的一环。那无论这个形式是什么，是 podcast 还是其他的形式，也许我接下来会尝试不同的形式，这也 OK。那是不是要把它作为一个工作？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花时间再去评估的。对，我目前为止是这样想的。
没错没错，也不用说180度完全转换，就是可以一点一点的。对啊，从5%、10%一点一点尝试就好了，就那个尝试不会害你死掉， 就可以去做了。
在你觉得心里面很安全的时候去做那个一点一点的转换，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很难有一个很大的变动，因为那个变动对于我们现在接近中年来说，我们已经不是年轻人了，就是你要突然换一个180度的工作，你可能还有体力去应付那些事情，可是你现在能够变动的那个系数已经可以忍受的范围已经减少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就是去想你可以承受的指数有多少，然后来去做这个变化。
虽然我外表还是像年轻人啊，但是我心里确实有类似像是鳄鱼的那个外壳，就是觉得自己承担伤痛的能力可能提高，但是我可能不见得可以在面对这个伤痛的时候，我后续要复原它的时候，那个精力可能就已经不太够了，所以我会更审慎的去评估我做这个决定是不是会导致我未来三年五年都会留下什么阴影，然后有 PTSD。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成熟之后更可以知道自己想要做的选择是什么。
天哪，我真是太赞同肯尼了，我觉得这
个可以不用
讲，听肯尼讲就好了。
天哪，我今天交到一个好朋友，
真的恭喜两位。好，然后再来第三题呢，是比较跟就是感情面有关的，就有一个朋友他是这么说的，35岁在烦恼长跑，在烦恼长跑的男友是否是老伴的人选，不结婚不生小孩已无激情可言。那我们就先来请这个生理的已婚男来想想。
这里我又要引用一下反脆弱的作者卡雷伯说的话，
赞赞赞赞赞赞，
请说。
如果你做某件事的如果你做某件事情的理由超过一个的话，那就不要去做。
什么意思？
你选择医生或兽医，或者是你面试决定要雇用哪个员工，或者你决定要和谁结婚，或者你要展开某段旅行，如果你有超过一个以上的理由，那就不要做，因为你只是在找更多的理由说服自己可以。但是其实并不行。举例来说好了，我有一个朋友呢，之前邀请我去一个活动，我就跟他讲说呢，哎呀，我快要结稿了，但我文章还没写完，而且我周末还要整理下个礼拜出国的行李，所以我就不能去了。你看我说了几个理由，结稿、文章还没写完、整理行李、要出国，但其实真正的理由就是妈的，那活动实在太远了，我不想去。所以如果就是你的理由越简单越单纯，那就是真心想做的。那如果像比方说我接案好了，我每次就是那种一秒钟我就决定要接的，最后结果都是好的。那有那种很多案子就是啊，这个案子好像我可以赚到一些钱，虽然这案主有一点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如果我怎么样怎么样的话好像是可以应付得了，这种他妈的后来都变成超级低。对，所以如果你还在考虑什么的话，有超过一个以上的理由，那就是你在说服你自己了，谢谢。
天哪，我也非常赞同这个，因为这一题我的答案跟你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很简单。我想要告诉这个网友，是女生吗？爱情长跑这个，我想要跟她说的是，靠腰，你要不要爱这个人，跟你的人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有听懂我意思吗？
我听不懂。就是、我就说我现在年纪大了、
你要爱这个人，就是爱他，不是他不跟你结婚，然后你的人生就不成功，完全无关。你爱这个人就是爱这个人，不是他要不要跟你怎么走下去，然后未来什么，这完全无关好吗？你要爱他就继续爱，你不爱就分手啊。对，
原来是如此的开悟。
大家不知道我现在点头点到什么叫不爱？
可以帮他看到开一个那个短视频，
有他刚拍很多。对啊，就是你就是因为你在质疑自己，你给自己很多理由，他不跟你结婚的理由，然后你觉得你跟他一定有问题，你们走不下去旅游，可是纯粹就是因为你不够爱他嘛。你如果爱他，你根本就不会有这些质疑，然后觉得哦，我要一纸契约，我才可以跟你怎么样未来20年、30年。真的，这位女网友好不好？你想赶快想想看你自己想要什么。对啊，搞不好他老二不够大，你可以再去挑，你还年轻，你可以去找别的啊。
对，我们刚刚可以 hashtag 也就35岁，你还年轻，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对啊，
大家对于年龄的焦虑也是一种，就是我会觉得哦，时间到了，赶快去做个决定，但从来没有时间到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件事情。对，
套一句我妹跟我讲的， 她在29岁的时候交的男朋友是这辈子交的最烂，就是因为觉得要30岁了、啊，就是怎么办，来不及了，就将就一下。妈的，就是这个期限逼得我们做出很烂的决定，好吗？
对，嗯。
所以她男友有多烂？我想要听。
这个只扣一扣二给他妹吧，哥哥知道吗？
你一定扣二给我妹，你一定知道他有多烂吧？
你确定要在
太烂了，烂到我不好意思。
好啦，不要在那边嘲笑妹妹的眼光了，两位。
抱歉，抱歉，抱歉。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呢，是他就很直接的留下，应该他已经40了，然后他就说，真的成为别人口中没人要的大龄剩女了。两位可以说出一点温暖人心的话，鼓励一下他吗？
重点是你要爱自己啊，大佬、
啊，跟孟蔚一样要爱自己 ，Love yourself every way，
赶快剪掉。嗯，爱自己。嗯，
我是觉得大龄剩女是一个客观的眼光吧，重点是你自己有没有这样子觉得吧。
嗯，
对啊，
嗯嗯，
就是有很多人就没有结婚比结婚的快乐的这个所在多有，好不好？
嗯，
就是就是或者是没有人交往并不代表你就会不快乐啊，我觉得这真的是两回事。而且干嘛要说的一副好像是自己被人家挑剩的，就是
我们应该在从我们的主观意识上面抗拒这件抗拒客观其他人的眼光这样子。
对对，就是那怎么样都是别人的眼光啊，可是你的快乐是才是真的吧，就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没有人是快乐的啦。我觉得就算你今天有交往的对象，有结婚，然后有了小孩，说不定你在别人的眼光里面你还是会不快乐啊。嗯，这个可能性也是很高的哦，所以重点是你怎么看待自己。
嗯，而且也有可能会婚内失恋
啊。
对
啊，
对不对？
就婚内失恋最惨耶。
对啊，就是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好，换我回应这个网友了。
嗯，
就是我想要跟他说，真的你都不要管别人，不要管那些三姑六婆，不要管职场上那些鸡婆的老阿姨，不要管你的家人对你逼婚，真的，以后谁敢再贴这个标签在你脸上，你就呼谁的巴掌。真的，幸福感是你自己内心拥有，你自己觉得的，不是别人觉得的。对，就是不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因为那又如何？
那又如何？嗯，
而且其实如果要说毒舌一点的话，我会想问说，
Hello， 有人在吗？
要是觉得不 OK， 可以剪掉，
不会剪，不会剪，
就是、
你讲，
就是，但你17岁的时候在干嘛？
你在问我们两个吗？
就是说你17岁的时候有真的很努力的要就是谈恋爱交往，
嗯，
然后就真的花了好多时间好多精力，
嗯，
去尝试去学着怎么爱别人，去伤害别人，或去被别人伤害，
嗯，
真的有过这样子的就是这种煎熬吗？我觉得你真的有花时间的话应该会有一点成果吧，或者是就是运气不好当然也是有可能啦。
嗯，
但我要说这个不是说要检讨你过去做的多烂什么的，就是在投资界有一句名言啊，要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我们都很后悔，
没错，
我们都很后悔10年前为什么没有做这件事情，
10年前为什么没有买台积电什么的。对，没错，真的，现在的时机就是最好的投资时机，真的没有什么，什么完美的什么绝佳的，没有，你开始就是最好的开始。
嗯嗯，我觉得，
但我真的还蛮怕我刚才那段话会惹怒蛮多人。不好意思，
我跟你说，如果我们真的有黑屏啊，或者是那个5颗星顺便间降成1颗星的话，我会向你索赔。
我跟你说，阿姨超介意别人给她1颗星的，她连粉专的那个 follower 减少，她都有发现，她很 care。
那刚才那一段真的剪掉，从那个重
没有没有，我们现在就是要努力的。哎、欸，我们刚坚持跌倒了，他比我还害怕、欸，
因为他知道你得到1颗星之后，他很紧张。
在担心以后节目的未来这样子。好，我其实我们前面洋洋洒洒讲了非常多，然后包含回应这些观众的提问，然后我觉得我从两位身上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你自己如何对待你自己那个快乐这件事情，如何把自己过好这件事情，其实是你可以推翻废柴的定义，就是别人俗世眼光里面的废柴定义，你可以勇敢的把它推翻。那即使推翻不了，那你也大概知道说我自己要往哪里靠近。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从两位身上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嗯，
快乐很重要，要不要来一首《我要快乐》？
不行。
我要快乐，
我要能睡得安稳。
救命啊！
有些人。
好了，那我们最后呢，就是想要请两位来聊聊，就是因为在书中里面有每一段都有一个感谢日记，因为女主角尼尔实在过得太惨了，所以她每一段的每一个章节的后面都会有自己的感谢日记，每一天的小醒思啊，然后可能感谢一只狗，然后感谢今天的清道夫在路边给她一个微笑。我觉得这个都是你会发现人生其实还有一点活着的美好，就是你活着还有可能什么都可以改变。那两位在这个现在这个时间点呢，你的感谢日记是什么？
感谢日记哦，
对，或是这个时间点的感谢。
其实我看到他那个清单的时候，我每次都想说，很想要说 Namaste。我说有那么多要感谢的吗？就是我觉得纯粹是因为他太闲了，因为没事做，所以很多的那种，
他中年失业嘛。
对啊，很多那种就是怎么做小奸小恶或是小事情，就会让他心绪会波荡，所以他就是学着用感谢日记的方式去排解掉他目前人生的危机。
对，
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一题其实我觉得我不是用感谢日记去感谢周遭的人，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议题就是我跟自己和解，就是我再也不需要因为别人带给我的压力，或者是因为我给自己的懊悔给自己的期待，然后导致于我心情很不好。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跟自己和解啦，就是很多事情你只要在你体力的允许，你时间的允许之下，你就去完成你真正想做的事情，然后不要再介意世俗的眼光，不要被世俗绑住，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你现在的这一步的尝试会不会为你带来下一个阶段的契机。这是我觉得跟自己和解最重要的一个体悟。
那杨明呢？
这个感谢日记我真的有好好的想，就是啊，我之前曾经跟我的一个朋友说过，就是我觉得跟人沟通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沟通很难，我觉得我跟别人沟通都蛮顺畅的。结果这位强者，我朋友就直视着我的眼睛跟我说，你觉得别人很好沟通，其实是因为别人在忍让着你，你知道吗？我才恍然大悟。就是啊，不是因为我做人很好，
对，
是因为大家都在忍让我，
包容。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你愿意容忍我。
来自中年的感谢。
我会想要，这是今后我会想要变得更温柔一点，但是我也同时希望大家继续容忍我，包容我。
成为他那个下面那张网。
就是、不要讨厌我，拜托。请再多包容我一点，我也会努力的更温柔一点。
谢谢他，谢谢。
对，这个我觉得真的，我非常感谢我朋友告诉我，不是我做人很好，是我都遇到太好的人了。对，所以我才发现我真的是受人宠爱的。对，那也拜托大家继续宠爱着我。
好了啦，好了啦，掌上明珠要讲多久
啊？好了，我们会永远爱你，随便答应这个事情。好，然后还有没有什么你现在中年，然后你放眼未来有点想做的事情，想尝试或挑战的？
这个我跟刚才肯尼说的一样，我觉得人到中年，了解自己跟自己相处，就是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然后尽量把时间拿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要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哇，这个功课好重要哦。为什么？对啊，不早一点知道呢？
我想什么时候知道都还来得及，真的。
对对对对，
因为最好时机是十年前嘛，接下来就是现在了。
没有，最好
是
十年前跟现在。
对，那就是现在了。对，那就是现在开始了解自己。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很关键，就是你接纳你自己所有的样子。对，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对，不管是长相啊、年纪啊，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些别人的考虑跟思考，我觉得那都是你以外的眼光，那终究是你怎么看待你自己，那你是不是接纳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接纳这件自己这件事情，大家好像讲起来很简单，就是这四个字，可是其实它是最困难的。就我们完美是美好之敌，对，就我觉得还是最后还是可以来提醒一下这个句子。
然后我补充就是那个完美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就是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很严重的焦虑的问题，就是容貌焦虑。但是我后来就是到了这几年，我慢慢发现我的容貌焦虑有点解除了。原因就是因为我每次焦虑的时候，都是因为觉得现在的我不够好看、不够迷人、不够受欢迎。可是我每一次只要看到我之前的照片，就觉得天哪，也太好看了吧！所以我现在就会觉得，就是现在的你就是最好的你，永远都不要觉得你未来会变得更好。没有，现在的你就是最好的你，所以不要再对自己有任何的焦虑或是质疑了。
嗯，我觉得今天好像是个感人的结局耶。
有感人吗？
蛮感人的、啊。那就是两位最后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也想说，就是我以前会就是努力想要变得更好，就是觉得啊，如果我再怎么样一点的话，好像可以再更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压力好大哦。
对，
所以我现在有一点放开这个压力了，就是说，哎，我做了什么，很有可能会变得更坏哦。但是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变坏那又怎么样？我还是可以活得下去。我觉得底线是我活着就好了，就是我活着，我不会很痛苦，我还过得下去，我还可以笑得出来就好了嘛。
就是这个我也想讲，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健康健康健康，就是你身体现在只要好，就是你不需要人家照顾你，你可以自理。我觉得 这最重要的，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到所谓的危急存亡的时刻，就是因为我们身体都还很健康，我们不需要为了去照顾可能家人的生病或干嘛，然后或者是、哦、我们自己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真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真的请大家保重健康。好咯，那我们
我插个嘴好不 好,
好，
我最近在重看那个大豆田永久子与三个前夫。
大豆田与三个前夫，
他就是每一集都过得有一点惨，就比方说什么纱窗又坏了，要想要泡澡的时候那个水又很烫，冷水出不来，
然后还躲在第一个老公家里厨房的橱柜里面。
对
对对对对，
然后要吃那个什么寿喜烧的时候，发现
没有牛肉，没有人带肉来。
对，那个我觉得最好笑，想说奇怪，
是不是但人生就是这样啊，就是你以为人生就这么顺利吗？就是可以，你做了什么决定就一帆风顺吗？没有哎、欸，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你结了婚之后，就是会有没有肉的时候，就是会有你想洗澡就是浴缸坏掉的时候，你想要出门晒衣服就纱窗就掉了，就晚上
睡觉掉在外面的人行道
叮得满头包，就是会有这种事啊。但是重点是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还是活得下来。
对，而且就算你今天得到金钟奖最佳女主角，你上台致辞的时候你还会感谢错别的骗子，像谢宇轩就是这样啊。对，这人生就是要发生这种事啊。
对啊，
然后变成大家的笑柄。
信封打开，最佳女主角根本不是你。
对，
那才当错奖了，不好意思。
哦，那是艾怡良哈，他人现在已经在波兰了。那个是艾怡良，
而且还道过很多次歉。
对啊，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吧，就是在这种小挫折吗，或者甚至累积成很大的挫折，可是我们活了下来，还有幽默，还笑得出来。就 OK 了啦，就很好了啦。
你现在笑得出来是因为你人在尾道 OK。
我们现在肉身在台北好不好，
我们在松山区，我们哪笑得出来啊。
对啊，我们现在在工作耶、欸
哦、你知道这晚霞有多美吗？我真的太感谢了。
我真的是
想和你看午夜的晚霞。
好了好了，我们就是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了。那其实刚刚两位最后的 ending 啊，我觉得其实蛮好的，它也是扣紧了这本书的整体呈现的基调，就是其实那又 如何，就是对吧？
你不要偷我的来宾皮皮蛙的口头禅 ，OK？
对，就是在此要工商服务一下，就是肯尼的节目呢，台北二丁目就是都市线特
辑，我的节目是都市线特辑，
里面一个单元台北二丁目呢，其中有一个来宾地狱皮皮蛙，他最常讲的一句名言就是“那又如何？”对，
那都是干你屁事。
对，然后回应到刚刚杨明讲的，就是其实人生。充满着这种笑闹，或是比如说你会有很多矛盾，但反正转头一想你至少还活着。对，那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大致上就是这样子的基调，然后在一年间的故事你可以看到这个女主角妮儿她经历了很多挫折，可是又还有很多反向的一个故事线，然后改变了她的人生。对，其实这个人生不是你现在看到的那样，未来还有很多的改变。我觉得他可以从这里面读到很多。
好了，不要再爆雷，不要再爆雷了。
好，
非常推荐大家去买这本书，很疗愈，而且你看完之后，你就想说：天哪，我没有那么惨，比我更惨的大有人在。
对，这也是一种比较心情。
哇哇，不要衰啊！一空也告衰，
对，真正告衰。好喽，那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喽。然后欢迎大家到 IG 搜寻地方而已 便利店关注我们，并在各大平台追踪并且收听我们节目。
五星好评，地方而已便利店还有都市线特辑都一起五星好评起来。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杨明要不要跟大家说个再见？
拜拜。尾道真的太漂亮了， 这句可以剪掉。我觉得我今天说了很多讨人厌的话。
好，
今天还有唱到歌耶，开心，有跟杨明合唱到我要快乐，
有吗？
我有。